不知过了多久，艾天福缓缓地说道：兄弟，你们忘了男儿心肠，久炼成钢，万劫余生仍无所伤，只有一心无损，身体残伤又有何妨？铁中堂黯然忖道：一心无损，谈何容易啊！世上芸芸众生，又有几人能将此心磨练成钢呢？在铁中堂的心中充满了悲哀，但是也充满了敬佩。艾天福突然缓缓地站了起来，长叹一声道：哎，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回身走去，身子仍然挺得笔直。这一夜铁中堂辗转反侧，竟是难以成眠，直到繁星落于窗下，曙色染白窗纸，方自朦胧睡去。但是等他醒来之时，艾天福竟已经去了，只留下张字简，用个小木盒压在窗棂上，字迹潦草，写的是：学剑虽难，不如交友之难，愚兄得友如弟，死已无憾，是以一路相随，不敢轻言别离，但长亭十里亦有终止，愚兄不愿以残废之身以阻弟之万里鹏程，从此天涯飘零，必将不知所踪矣。天长地久，再见无期，愚兄亦难免暗怀悲思别绪，此镇纸之木盒，愚兄已藏已多年，但望贤弟切莫相弃。唉，纸短情长，情意真挚。铁中堂手持木盒纸简，只觉得手掌颤抖，不能停歇，悲从中来，不能自已。崂山位于胶州，在海湾之间，气候甚是温凉，四季长春，唯因地处海角，是以自来无名，少有游记。铁中堂到了崂山山脚，仰视山岭雄奇，佳木葱茏，但是绕山转了一圈，却看不到有殷频的流言接待。他忍不住寻了一个在山脚下的樵夫，问他山上可有什么艺人往来。那个樵夫只说满山都曾去过，却未曾见过什么艺人。铁中堂又是焦急又是失望，直到黄昏时分，他呆坐树下，望着满天的红霞，暗忖道：莫非他是骗我的？他们往西去，却要我往东来，好叫我永远也寻不到他们的去向。想到悲愤处，不禁以拳击掌，暗中怒骂。忽然之间，只听喵，一只白猫自草丛当中钻了出来。这白猫神气威猛，迥非寻常，闭眼当中似有火焰闪动，正是殷频所豢养的宠物频奴。铁中堂大喜而起，说道：妮妮，你可是来接我的？这贫奴果然似有灵性一般，碧绿的眼睛滴溜溜的乱转，瞧了他半晌，突然又是喵的一声，向山上窜了过去。铁中堂不敢迟疑，立刻纵身随之而去。但见这灵猫窜行之快，比之武林高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一身的柔毛在夕阳辉映之下，有如彩虹般的划空而去。铁中堂尽了全力，方不至落后，奔行了约莫一顿饭的功夫，已过了山腰。森林鸟鸣，山风森森，已有一些寒意，但是铁中堂却是汗流浃背。转过了几处山湾，那灵猫又自喵的一声怪叫，钻入了山壁间的草丛当中，踪影不见。铁中堂呆了一呆， 走过去探看，才发觉山壁间竟有一尺多宽的山隙，只是被附生在壁上的蔓草藤萝遮掩，不加仔细查看很难发现。铁中堂大喜忖道，这条山隙之中想必就是麻衣客的居处了。但心念转处，又不禁黯然忖道，以我之武功，纵然寻得到他的居处，还是无法夺回灵光的。心念反复间，正无计可施，突听身后一声娇笑，
傻小子，呆头呆脑的在那瞧什么呢呀？
铁中堂大惊回身，淡淡的夕阳光影当中，有两个乌发少女不知何时已来到他的身后，想必是他因为心神不主竟未发觉。他两个人身上穿的却是又宽敞又柔软的丝质衣衫，一红一绿，长紧及膝。铁中堂又惊又喜，惊的是自己行迹已露，喜的却是自己所料不差，此间果然是那麻衣客的住处。那红衣少女眼波转动，在铁中堂脸上转来转去，口中盈盈的笑道，
谷主算得不错，你果然来了。
绿衣少女也笑道，既然来了便该进去呀，还瞧什么呀？
铁中堂大惊道，他怎知我来了？他只当那麻衣客果有鬼神莫测之机，竟能未卜先知，却不知道那麻衣客天纵奇才，虽不能先知，但是料事如神。见到平日里与阴贫寸步不离的贫奴突然偷偷出谷，便猜到了阴贫对水灵光生了妒意，是以故意要将铁中堂引来，好救水灵光出去。惊疑之间，少女们也不答话，娇笑着拥了上来，一人拉起了铁中堂的一只衣袖，笑着说道，
我们谷主等着你呢，还不快进去。
两个人不由分说腻在了铁中堂的身上，推推拉拉将铁中堂拥进了那山隙之中。那山隙阴森幽暗，又极潮湿，仅容一人通过，少女们却一前一后将铁中堂挤在了中间，叽叽喳喳娇笑着走了大约一盏茶的时分。铁中堂突觉眼前一亮，景物豁然开朗，加之香风扑面而来，当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只见山隙尽头竟是一片辽阔的山谷，四山合抱，苍峰低翠，一道清溪横流而过，水波融融，游鱼可数。沿溪一带绿柳垂杨，如丝如缕，清溪对岸半坡繁华间隐隐现出了一幢精舍，寺外花枝环绕，灿若云锦。精舍前却是一片空旷，浅草成荫，整齐如简，一片新绿之上罗列着十数件白玉色的琴鸡玉墩，奇案之属。红尘间的烟火嚣嚷，似乎早已经被群山所阻。极目望处，但见溪流蜿蜒如带，珠栏横跨水上，几只乳燕在花林中飞旋来去，草坪上土墩间斜坐着几个披发少女，或披轻纱，或着柔袍，都在盈盈浅笑，流眸低语。小桥上珠栏低垂，垂柳下还倚坐着两个少女，正在持竿垂钓，竿头微颤，少女娇笑间已经钓上了一尾金色的鲤鱼。草坪上的少女们立刻娇笑着拥了过去，但见白足如霜，青丝飘扬，亦不知是人间还是天上。铁中堂再未想到人间会有如此盛景，不觉瞧得呆了。红衣少女叽叽的笑了起来，
嘿嘿，姐妹们，鱼有什么好看的，还不快过来看看这一只呆雁。
与未说完，少女们已经一哄而来。刹那之间，少女们已经奔到了他的身畔，有的牵衣，有的扯袖，一阵阵是甜香蜜笑，四面八方的拥了过来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忽然间，只听清溪那边传过来一声清亮的雨声，说道：“客人到了，怎么还不请过来？在那边胡闹什么？”少女们齐齐的做了个鬼脸，吐了吐舌头，拉着铁中堂奔过了小桥。张眼望处，只见过桥之后便是一条五色彩石砌成的花径，两旁种满了鲜花，五色缤纷。花径直通精舍，此刻又有一阵朗笑雨声自舍中传了出来。家客远来，小丫头们就将他直接带进来吧，我却懒得出营了。那红衣少女掩口低笑，当先领路，穿过一曲珠兰回廊，廊尽处珠帘轻摇，叮当微鸣，传出了阵阵的清音戏乐。麻衣客宽袍大袖，齐居在堂间一处白玉榻上，榻前一张短几，散置着四时的鲜花，各色的佳果，几个绝色美女围在他的四周，鹰口吹笛，仙指拨弦。见到铁中堂来了，乐声虽然没有停止，但是秋波却全都飘了过来。麻衣客纵声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好个痴情种子，居然不远千里而来，想必是走得累了。来来来，快过来坐一坐。”榻上的少女立刻娇笑着让出了一块地方。铁中堂暗暗的忖道：“我若不过去坐下，他必要笑我太过小家子气了。”微微一笑，居然走过去坐了下来。他本具有大智大勇，不拘小节，方才骤入奇境，虽有些腼腆拘束，但是寻思之间便将一切放开了。铁中堂刚刚坐下，麻衣客笑道：“呵呵，此地很少有人留足，但你既来了，便是此地家客，不带你四处瞧瞧，你必要说我小气了。”铁中堂暗暗忖道，他始终不提水灵光，此刻莫非要带我去见他吗？思忖之间，麻衣客已当先走去了。麻衣客大袖飘飘，脚步不停，走过了几间雅室，铁中堂突觉眼前一亮，一间房中，壁上案头上俱都摆满了珍奇异宝，无一件不是美到极处。他不禁在暗中叹了一口气。那麻衣客已自案头拿起了一柄剑鞘满嵌着珠宝的长剑，笑道：“你眼力不差，哈哈，且看看此剑如何。”但见他拇指一摁崩簧，噌楞一声，长剑出鞘，剑声有如龙吟，响彻四世，剑光晶莹夺目，不可方物。铁中堂不禁脱口赞道：“好剑！”麻衣客面上略微带有得意之色，环目四顾，说道：“此间珍宝乃是我家数代收集而得，你看如何呀？”铁中堂说：“人间少见。”麻衣客缓缓地说道：“方才那些少女又如何呀？”啊，人人俱是绝色。麻衣客面色突然一沉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这里的珍宝由你取去， 方才的少女由你选择。铁中堂心头一动，什么事？麻衣客且不答话，伸手在玉璧之上一按，玉璧上突然现出了一扇镶着水晶的小小的窗口。铁中堂忍不住凑过去一看，窗子那边也是一间雅室，室中玉榻锦墩上斜坐着一个白衣女子，秀发披肩，容貌如玉。不是水灵光又是谁呢？她的身前身后俱都堆满了各色各样珍奇的玩物，实心的鲜果，华丽的衣衫，绝美的珠宝，还有一册册的书籍，一只毛羽鲜艳的鹦鹉也在其中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世间女子喜极爱极之物。但是水灵光斜坐榻上，却仍然是满面愁容。她手里头虽然拿着本书，眼睛却未瞧在书上，只是呆呆的出神。铁中堂目光动处，但觉心神一阵激荡，忍不住脱口唤了出来。麻衣客微微一笑说道，你虽然瞧得见他，但是他却瞧不见你，你纵然喊破了喉咙，他却也听不到。铁中堂冷笑着说道，堂堂武林前辈，囚禁个女子也算不得什么英雄。转过头去不再看他。麻衣客缓缓地说道，你只要当着他的面对他说，永远不愿意再见到他，这里的珍宝美女便由你随意带去。此间的珍宝美女世人见了莫不动心，他只道铁中堂万难拒绝。谁知铁中堂却大笑道，哈哈哈哈哈！在下只当前辈还有知人之明，哪知啊，前辈看在下可是这样的人吗？麻衣客面色微变，冷冷的笑道，哼，你莫忘了，他此刻已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我若是用强也不怕他飞上天去。铁中堂说，前辈虽然看错了在下，在下却不会看错前辈，前辈若要用强还会等到此刻吗？这麻衣客虽然贪意好色，但却自视极高，铁中堂这句话正说到他的心坎里，眨眼之间他面色便已经大见和缓。他缓步在屋中走了一圈，方自驻足说道，你若答应了我，我便出手助你将仇敌全都杀死。他生性奇特，从不愿意过问武林中的事情，此番说出这句话实是万不得已，只是因他自幼及长俱是一呼百诺，从未有人敢稍服其意。此番只当稍使手段，水灵光便将投怀送抱，哪知道他无论使出什么法子，水灵光还是对他不理不睬。水灵光对他越是冷漠，他便越是热情，也就不屑用强了，只有要铁中堂说出那番话来，好叫水灵光死心，是以他才不惜使出了千方百计，只求铁中堂答应。铁中堂果然不禁为之怦然心动，但是瞬即转念存道，我又怎能为了自身之事牺牲水灵光呢？何况大奇门雪耻复仇也不能借外人之力呀。一念及此，当下淡然一笑说道，前辈为何不敢让我见他一面呢？麻衣客一愣，突然大喝道，随我来。说着便放足奔去。 铁中堂知道他已经中了自己的激将之计，大喜跟去。麻衣客身形奔行在玉石长廊之间，望之有如凌虚而行。原来那藏宝之室与水灵光所在之地相隔虽仅一臂，但是两室间的道路却是曲折绵长，繁复以及。铁中堂见那道路之曲折变化，竟似暗合奇门生客之理，但是他既入虎穴，索性什么都不管了。奔行了一段时间，方至地头，水灵光的歌声自珠帘传了出来。歌声如丝如缕，唱的是只道不相思，相思令人老，几番几思量，还是相思好。简简单单的几句话，当真将相思滋味刻画得深深入骨。麻衣客哼了一声，说道：哼，相思有什么好？一步跨入了珠帘，但是见到水灵光，面上的怒容立刻消失无影。水灵光也已经见到他身后的铁中堂，神情立刻呆住了，也不知是悲是喜，手里的书不觉扑的一声落在了地上。两个人目光相对，便生似再也分离不开。麻衣客站在一旁，看着心里头委实不是滋味，大声地说道：既已相见，快说话吧。门外扑哧一声笑，殷频怀抱着贫奴款步而来。水灵光突然轻掠而来，拜倒在地，扬手说道：你与其将我困在此地，叫我恨你，不如放了我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好处。他的目光当中泪光盈盈，满面凄楚哀怨。铁石人见了他这种表情，也不能不为之动心。麻衣客瞧了他几眼，苦笑道：我实不愿让你恨我，怎奈我若放了你，你立刻便走了，永远记着我的好处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水灵光说道：那么你就杀了我吧。麻衣客仰天叹道：我又怎么忍心杀了你呢？铁中堂说道：你既不杀又不放，究竟要怎样？